其实爱德芒并没有坏到想出卖自己的弟兄姐妹，他只是想吃土耳其糖，想做王子，以及想报复彼得骂他坏家伙的仇而已。至于女巫会对其他的人怎么样呢？他不愿意女巫对他们特别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们不会跟他有相同的待遇。他设法相信，或故意相信女巫不会对他存什么恶意。他对自己说，
所有说他坏话的那些人都是他的仇敌，他们说的也不见得全是真话。女巫对我很好啊，比他们对我都要好，我倒希望她是合法的女王。总而言之，她总比那可怕的阿斯能还要好。
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这当然不是很好的辩护，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明白到女巫是一个残忍的坏蛋。他走出屋子，看见大雪飘飘，才想起忘记把皮衣带出来。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不久黄昏就要来临，必须尽快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所以他便把衣领翻上来，沿着堤坝歪歪倒倒地走到岸上，再朝女巫住的地方走去了。他走了不久，前面30远的地方都看不清楚了，又没有道路，他一直沉没在纷纷大雪之中，在结了冰的污水潭上滑溜，跨过倒在地上的大树干，滚下陡峭的河岸，脚骨撞上巨石，不但一身跌得轻重，而且身躯又湿又冷。四周沉静无声，寂寞得令人害怕。真以为他会放弃他的欲念，转回头来和其他几个人和好，却不料他还自言自语地说，
等我做了纳里亚的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路修好。
自然，这些想做王想做什么什么的思想就大大地鼓舞了他。他想将来要有某种样式的王宫，要有几个小包车，还要有一间漂亮的私人电影院，主要的铁路要通过哪些地方，还要定下一些法律来限制水踏以及那些水坝，还要在某些计划上添上最后的一笔，限制彼得只能够待在一个地方。想到这里，突然发现天气已经变好了，雪已经停了，只是还有阵阵寒风。到了后来，密云滚动着散成了朵朵云块，圆圆的月亮也就出来了，照在雪上光亮如同白昼。幸好月亮出来了，否则他永远也找不到那条小河的道路。小河谷比大河谷陡峭，岩石也多，到处都是矮树林，他不得不弯下身来从树枝底下穿过，却把树枝上积着的雪抖满了身体，弄得他一身潮湿。他每钻一次树林就埋怨彼得一次，好像一切都是彼得的罪过似的。最后他终于到了一处宽阔平坦的地方了，前面有两座小山头，中间有一片小平原，心里想，白女巫一定住在那里。这时月色比先前还要明朗，隐约可以看见白女巫的房子，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城堡，似乎是由许多尖塔所组成的，骤然一看好像魔术师的尖帽子。塔尖的月光里闪烁，又在雪地上投射出许多奇形怪状的长影子，爱德芒也开始对这栋房子心怀恐惧了。可是到了现在想回头已经太迟了，他从冰上渡过那条河，向女巫的房子走去。到处冷清清的，没有一点动静，连他的脚在心机的深雪里行走也没有弄出半点声响来。他一直不停地走，走过一个墙角又一个墙角，转过一个塔楼又一个塔楼，差不多绕着这个城堡走了大半圈，最后才找到一个入口。是一个高大的拱门，两扇大铁门敞开着。爱德芒爬行到门口，往院子里一望，吓得他气都喘不出来。大门里在月光照耀之下站着一头大狮子， 做出要扑击的姿态。爱德芒站在拱门的阴暗处，两脚直发抖，不敢向前，后退也怕，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老站在那里不动，即使不是为了害怕，但是寒冷就够他受的了，冷得他直啃牙齿。究竟他在那里站了多久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爱德芒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。到了后来，他开始觉得奇怪了，从他第一眼看到那狮子以来，就没有看他动过一下。爱德芒又冒险地向前走近了一点儿，不过还是尽量把身子隐在拱门的阴影之下。这才看清楚，狮子虽然站在那里，但是目光没有对着他。事实上，那狮子是瞪着别的东西，瞪着站在四尺开外的背着他的小矮人。
对了，如果他向那矮人扑过去，我就有机会逃跑了。
尽管他在这里紧张，狮子仍旧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矮人也是一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爱德芒才猛然想起他们说过白女巫能把人变成石头的事，就推断这也许只是一只石狮子。他再仔细一看，发现狮子背上和头顶都盖满了白雪，这一定是石像，没有活着的动物会让雪盖得满头满身的。爱德芒提起勇气，慢慢地朝着狮子走过去，心脏猛跳不止，仍然不敢碰它。到后来才非常迅速地摸它一下，原来他先前趴着要死的那狮子证实了只是一块冰冷的大石头。爱德芒大大舒了一口气，尽管天气那么的寒冷，他顿时觉得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暖和起来了，同时又浮现起了一个似乎很可爱的想法。
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伟大狮王阿诗能，女巫已经把他抓来变成石头了，他们对他所存的一切希望这一下子全都完蛋了。呸，谁怕阿诗能嘛。
爱德芒恶意地对着石狮子注视了一会儿，又做了一些非常天真非常孩子气的事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截断了的铅笔，在狮子嘴上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胡须，又在眼睛上画了一副眼镜，接着说道，
哈哈，阿斯能，你这老笨蛋，你以为你是很了不起的吗？被人家变成大石头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呢？
不管这大石头的野兽的脸上给画得乱七八糟，可是它的模样在月色下看起来仍然是威严可怕。他那忧伤高贵的样子使爱德芒除了嘲笑之外还不敢对他开什么玩笑，于是他转身向院子里走进去。到了院子里，他向四周一看，起码还站着十尊的石像，那里几个这里几个，倒像西洋棋玩到一半的时候站立在棋盘上的棋子，有食人羊、石狼、石熊、石狐狸、石豹子，有一些样子可爱的石头看起来像女人，不过实际上是树精。院子中间站着一个有树那么高的石巨人，面目凶恶，满脸胡须，右手拿着一根大棒子。虽然爱德芒明明晓得那不是活巨人，可是仍然害怕从他面前经过。他看见有一道昏暗的光线从院子那头的一道门射出来，便对着灯光走去。有几阶石台阶通到开着的门口，爱德芒正想踏着石阶上去，突然看见门槛那里横躺着一条大豺狼。
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不过是一只石豺狼罢了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
他说着走上石阶，举起一只脚 刚想跨过去，那只大豺狼突然站起来，背上的毛一根根竖起，张开血盆大口咆哮着：
谁？乌鸦道，告诉我你是谁。
啊，对不起，我叫艾德蒙，是亚当的儿子，那天已经在森林里见过女王陛下，我是来报消息的，我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到纳利亚来了，离这里很近，就在水塔家，女王要见他们。
我去报告女王陛下，如果你要老命的话，就给我静静地站在门槛那里不要动。
爱德蒙站着等了片刻，他的手指冻得发痛，胸口猛跳个不休。突然，那只大灰狼毛格林，女巫的秘密警察头目，从那背后走出来说：
进来，进来，幸好女王喜欢你，要不然你可没那么幸运呢。
爱德芒从豺狼的身边走过去，非常小心，就怕踩着豺狼的脚爪。他走进长长的大厅里，里边有许多的大柱子，而且像院子里一样的站满了石像。大厅里只有一盏灯，白女巫紧靠着灯坐着。
陛下，我来了。
你竟敢独自一个人跑来吗？
啊，
我不是告诉过你要你带他们一起来的吗？
陛下，请原谅，我已经尽量带他们来到这里，到这里很近的地方，他们离这里很近了。他们现在在大河里水塔顶上的那间小屋子，和水塔先生和水塔太太在一起。
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吗？
陛下，还有。
于是爱德芒把他在水塔家里听到的话都告诉了女巫。
什么？阿斯能？真的吗？如果我发现你对我说谎，
请陛下原谅，我是照他们说的话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也不晓得。
可是女王再也没有注意他，他拍了一下手，有个矮老头应声出来，一看正是上一次驾着雪橇的那个老矮人。
把雪橇准备好，马具上不要装铃子。